大家的脸色都阴沉下来。毫无疑问，这支平民大众的歌曲很叫他身边的那几位上层人士极不高兴。他们立即就烦躁起来，恼怒起来了，一个个仿佛都要大声嚎叫，好像狗听见了手摇风琴的声音就要狂吠一阵。可是尼歹见此情状，就越是吹个没完没了，有时还故意把歌词也唱出来。对祖国的爱最为神圣，将我们复仇的手臂引导支撑，自由，自由，无比珍贵的自由，快来跟你的捍卫者一起战斗。地硬实了，马车也就行驶得比较快了。但是在到达迪耶普之前，这太太们先生们饱受了颠簸之苦，挨过了一段漫长难熬的时间。因为从夜幕出降到马车里一片漆黑之后，可是尼歹一直在固执而残忍地吹着口哨。他这单调而带有报复性的哨声，迫使那既疲乏又恼火的旅伴耳朵里充满了他，脑子跟着他转，并且随着每一个节拍被迫想起相应的那革命性的歌词。羊脂球一直在引气，夜色茫茫，有时在歌曲的两个节拍之间传出他未能忍住的一声呜咽。瓦尔特·史纳夫斯奇遇记。自从随军入侵法国以来，瓦尔特·史纳夫斯觉得自己处处背时不顺，要算是最为不幸的人了。他身体肥胖，走起路来很费劲儿，老是喘气。他那双又肥又厚的平脚板痛得他苦不堪言。何况他这个人生性爱好和平，心地厚道，虽说不上是菩萨心肠，也绝非杀戮成性。他有四个孩子，对他们甚为钟爱。他妻子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少妇，每天晚上他都要怀念妻子款款的温情、入微的体贴与销魂的情爱。异地相思，他实在是很苦。他在军中早晨懒得起床，晚上早早就寝，碰到好吃的东西他总是细嚼慢咽，仔细品尝，不时还要到小酒馆去喝喝啤酒。他常这样想，人一死，世上一切良辰美景、欢快幸福，岂不立即就化为乌有？因此他打心眼里对大炮、步枪、手枪与军刀怀着一种强烈的憎恨，既出于本能，又来自理性的思考。特别对刺刀，他更是恨之入骨，觉得自己不会使用这种玩意儿来灵活而快速地保卫自己的大肚子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裹着大衣躺在地上睡觉，旁边是鼾声如雷的弟兄，这时他总是要久久地思念着留在家乡的妻子儿女，想着自己前进路上的危机四伏。他想，如果他吃枪子丢了命，那他的孩子们怎么办？谁来养活他们？谁来培养他们？以目前的情况而言，他们过得就不富裕。虽然他在临出发的时候曾借了一笔钱留给他们维持生活。瓦尔特·史纳夫斯这么想着想着，有时就禁不住地哭了。只要每次战斗一打响，他就觉得两腿发软，真想就地躺下不动，但是又害怕整支队伍会从他身上踩过。到了战场上，子弹呼啸而过，吓得他全身的毛发都倒竖起来了。九个月来，他一直就这么心惊肉跳、惶恐不安，度日如年。他所属的那个兵团向诺曼底进发，有一天他奉命跟一支小分队外出侦察，任务简单，无非是到某个地区查看一番，而后立即撤回。田野里一切似乎都毫无动静，丝毫看不出对方抵抗的迹象。于是这些普鲁士人放心大胆地走进一个沟壑纵横的小山谷， 突然枪声大作，猛烈的火力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他们队伍中立即有20来人被撂倒。一支游击队从一个8丈大的小林子里迅猛冲出，刺刀上膛，直扑而来。瓦尔特·史纳夫斯起初愣在那里没动，敌人突如其来，他一时不知所措，竟忘了赶快逃命。随后他才拔腿就逃，但是立即又意识到自己绝对跑不过那些精瘦精瘦的法国人。他们像一群山羊那样连蹦带窜，而自己却慢得像一只乌龟。这时他看见在他前方6步开外有一道宽宽的地沟，上面长满荆棘并有枝叶掩盖。他猛然双脚一并，纵身往沟里一跳，也顾不上沟有多深，正如从桥上往河里一跳那样。他像一支箭，穿过一层厚厚的藤叶与尖利的荆棘，沉沉地跌坐在一堆石子上，脸上与双手都被荆棘划破了。他立即抬头一看，从自己所穿透的窟窿里可以望见一块天空。他害怕这个窟窿可能使他暴露，赶紧手脚并用，小心翼翼地在沟里爬行前进，靠头顶上缠绕的藤枝当掩护。他尽可能地快爬，想离开战场远一些。爬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停下来重新坐下，像一只野兔躲藏在深深的枯草丛中。有一段时间，枪声、叫喊声与呻吟声仍清晰可闻，后来战斗的嘈杂声渐渐减弱，终于完全消失，一切归于平静，寂寥无声。突然有个东西在他身边移动，吓了他一大跳。原来是一只小鸟落在一根树枝上，晃动了干枯的枝叶。瓦尔特·史纳夫斯被这事儿吓得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。夜幕渐渐降临，沟里也更加晦暗了。这个普鲁士大兵开始盘算起来，他该怎么办呢？他会有什么遭遇？回自己的部队去吗？怎么回去呢？从什么地方回去？如果回部队的话，那他又要去过开战以来那种叫他苦不堪言的生活，每天忧心忡忡，惊恐不安，疲劳难耐，痛苦不堪。不，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过那种生活的勇气了，再也没有毅力去承受行军途中的劳累，去面对无时无刻都可能发生的凶险。可是到底怎么办呢？他总不能老待在这条沟里一直到战争结束。不行，当然不行。如果一个人不吃饭，肚子也不饿，这种前景倒也并不可怕。但是一个人需要吃，他每天都需要吃。他眼见自己佩戴着武器，穿着军装，就这么孤零零地深陷在敌后，远离那些能救助他的同伴战友，他就不禁全身战栗。他突发奇想，如果我当上俘虏就好了。此一奇想既出，他的心就兴奋地跳动起来。好，去当法国人的俘虏，这成为了他强烈的不可抑制的愿望。对，当上俘虏就算得救了，关在看管严密的牢狱里，有吃有住，枪弹打不着，刺刀碰不上，什么都不用害怕了，就这么当俘虏，何其美哉。他立即打定了主意，我要投降，我要去当俘虏。他站起身来，决定刻不容缓去实施这个计划。但是刚一站起来，他又呆立着不动了，心里又突然冒出令人烦恼的念头与新的顾虑。他上哪儿才能当上俘虏呢？怎么去当呢？奔哪个方向去？一瞬间，一幅幅可怕的画面，一幕幕死亡的情景全涌入了他的脑海。他独自一人，头戴尖顶钢盔，在田野里乱闯，那肯定会碰到致命的危险。如果碰到当地的农民呢？他们看见他这么一个掉队的普鲁士大兵，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敌兵，那肯定会把他弄死，就像是弄死一条野狗似的。 他们会用长柄叉、鹤嘴镐、镰刀、铁铲把它干掉。他们会狂热地发泄被侵占民族的一肚子愤恨，将它搞成一堆肉泥、一滩肉酱。如果碰到法国的游击队呢？那批家伙可都是些无法无天、胡作非为的疯子，他们光为了开开心，光为了消磨时间，光为了取笑他的惨状，也会把他毙掉。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背靠墙壁，面对着十多支步枪，黑圆黑圆的枪口正盯着他呢。如果碰到法国正规军呢？他们的先头部队会把他当作对方一个胆大包天、狡诈非常的老油子侦察兵，肯定是要把他射杀掉。他仿佛已经听见隐卧在荆棘丛中的法国兵射出来的参差不齐的枪声，而他呢，暴露在一块田野中央，被子弹打得全身是孔，慢慢的瘫倒在地，还可以感到一粒粒子弹钻进肉里的那种锐痛。这么想着想着，他感到绝望极了，处境险恶，毫无出路，他无可奈何，又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夜幕突然降临，一片晦暗，万籁无声，他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夜色中只要有一点轻微的陌生的声响，他都要吓得打哆嗦。正好有只兔子屁股擦到窝边发出了响声，险些吓得瓦尔特·史纳夫斯拔腿就逃。猫头鹰的叫声更是把他的心撕碎了，使他感到一阵阵突如其来的恐惧，其痛楚的程度实在不亚于一道道伤口。他瞪着一双大眼，使劲地在黑暗中搜索，他仿佛听见无时无刻都有人在走近他。漫漫长夜极为难熬，如同在地狱中受罪。他总算透过头顶上树枝所构成的顶棚，看见天空渐渐亮白。这时，他才感到浑身轻松，四肢舒畅，元气陡增。他的心境平静下来，眼睛一闭，立即就进入了梦乡。当他一觉醒来，太阳好像已经升到了顶空。该是晌午时分了，田野上一片死寂，没有任何声响打破这份宁静。这时，瓦尔特·史纳夫斯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，难忍难熬。他连连打了几个哈欠，他不禁想到了香肠。一想到在部队里吃的美味香肠，他就口水直流，胃里饿得发疼。他站起身来，走了几步，感到两腿发软，只好重新坐下，细细思量。他足足思量了两三个钟头，一时这么想想，一时又那么想想，翻来覆去，不断改变主意，变更决定，各式各样的理由互相矛盾冲突，使他摇摆不定，左右为难，无所适从，懊恼沮丧。终于他觉得有一个主意倒还合情合理，切实可行，那就是暗地伺候有个老乡打这里经过，只要那人手里没有武器，也没有带可以伤人的工具，他就赶紧迎上去，让对方明白他是来投降的，然后任对方处置。于是他脱下尖顶盔，因为怕那尖顶会暴露自己，然后小心翼翼把头探出了藏身的地沟。四周远远近近都没有一个人影，在右边的远处有一个小村庄，屋顶上炊烟缕缕，这就表明有人在做饭。在左边的远处，一条林荫路的尽头有一座巨大的城堡，它的两翼是高耸的塔楼。他就这么一直等着，直到天黑，除了阵阵飞过的乌鸦外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除了自己饥肠辘辘的声响外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时光难熬，真叫人受不了。夜幕又一次笼罩了他。他在隐蔽处躺下， 因为饿着肚子，睡得极不安稳，迷迷糊糊，噩梦不断。晨光又重新照临他头上，他又开始进行守望，但田野上渺无人迹，跟昨天一样。这时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，那便是害怕饿死。他仿佛看见自己直挺挺的仰面躺在沟底，双目紧闭，接着就有好些虫子，各种各样的小虫子纷纷爬到自己的尸体上来，开始咬肉吸血，它们一拥而上，全面侵袭，在他衣服的底下爬行攒动，试试他冰凉的躯体。而一只乌鸦正用坚硬的利喙啄食他的双眼。这么一想，他简直就要急疯了，他感到自己眼见就要饿得瘫痪了，再也走不动路。于是他决定豁出性命，冒死一试，准备向村庄奔去投诚。正当此时，他看见三个老乡肩扛长柄叉朝地里走去，他赶紧又缩回地沟里。一直又到了夜幕降临大地的时候，他不失时机悄悄地爬出地沟，猫着腰，胆战心惊地朝远处的城堡走去。他宁肯去城堡，而不愿去那个村庄。他觉得那里很可怕，就像是有一窝老虎的洞穴。城堡底层的窗户都透出灯光，其中有一扇窗还大大的敞开着，一阵浓浓的烧肉香从里面冲出来，直扑瓦尔特·史纳夫斯的鼻孔，钻进了他的五脏六腑，使得他全身抽搐，呼吸急促，勇气骤增，有了一股子为吃上一口而胆大妄为的劲头。于是他不假思索，带着尖顶盔就冒冒失失地出现在那个窗口。屋里有八个仆人正围着一张大桌子吃晚饭，突然有个女仆吓得张大了嘴，两眼直瞪，一动不动，手里的杯子砰然掉在地上，其余的人也都跟着她的目光看过去。他们瞧见了敌人，老天爷呀，普鲁士大兵攻进城堡了。开始就这么一声惊呼，由八个不同的嗓音同时发出的惊呼，害得人心惊胆战，毛骨悚然。紧接着在场的人争先恐后地站起来，一阵拥挤，一阵混乱，纷纷朝屋子尽头的一扇门逃去。椅子翻倒了，男人把女人挤倒在地，并从他们的身上踩过去，转眼间人就跑空了，只剩下那张堆满了食物的桌子。瓦尔特·史纳夫斯则呆呆地站在窗前，对眼前的这一幕感到莫名其妙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就爬过窗台，朝那一桌子食物走去。他已经饿得发昏，就像发烧一样，全身发抖，但由于害怕，他怯生生地裹足不前。他竖耳细听周围的动静，整幢房子似乎都在颤抖，有人在乒乒乓乓关门，有人在楼上地板上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。这位普鲁士大兵惶恐不安，他使劲地监听着这一片嘈杂声，接着他又听见几句沉闷的声响，好像有人从二楼跳了下来，身子摔在墙根的软土上。而后所有一切活动，一切骚动都停止了，整个一个大城堡变得死寂无声，像一座坟墓。瓦尔特·史纳夫斯在一份未动用过的盘碟前坐下来，开始吃讲起来。他狼吞虎咽，似乎唯恐有人前来搅局，打断他的美餐，叫他不能尽兴。他双手并用，将食物直往嘴里塞，那嘴张得老大，像一个陷阱。大块大块的食物接二连三掉进他的胃里，经过咽喉时把他的脖子都胀粗了。有时他也暂停一下，以防填得太满的食道被撑破。此时他就拿着那罐苹果酒来冲洗自己的咽喉，就像冲洗堵塞了的管道一样。